弟兄姊妹平安。我记得很早以前，当时看过一本书。这本书是美国的一个作家写的。这个作家呢叫海伦·凯勒，他是一位残疾人。他写这本书的名字叫《假如给我三天光明》。那么这本书看完以后，当时，印象不是特别深，就是看的比较快。但是后来去想，我们就是信主以后，回想到那本书的内容的时候，才发现那本书它其实是告诫我们这些身体健全的人应该珍惜生命。就是往往一个残疾的一个人，他特别珍惜那个自己的身体。往往是我们就是没有残疾这些人，常常对自己身体是有亏损的。是让我们珍惜造物主所赐予的一切。我也相信，如果是大多数人，如果是真的知道，假如知道他的生命只剩下三天的时间，那么这三天他一定会非常的珍惜，他一定会安排最重要的事去做。那弟兄姊妹，假如是你，你会如何安排？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自己只剩下这有限的几天的时间的时候，那么你最想做的事又是什么呢？有一位布道家在布道的时候，他经常问的一句话，这个布道家很有名，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，在全世界到处布道。那布道的时候，他每一次都会说同样一句话，什么话呢？说你能确定将来有一天你肯定能进天堂吗？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时刻准备着。那准备什么呢？那当然是准备建筑，预备建筑。那为什么要时刻准备呢？一方面，我们实在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在今天这个灾难频发的这样一个日子当中，我们实在不知道哪一天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。这两个我们是没有人可以知道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妨问一下自己，你我能不能确定将来有一天自己一定可以进天国？假如就在此时此刻主耶稣来了，我们有没有把握见他的面呢？那么你预备好了吗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重点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今天来赐下你的话语，让我能够明白，让我能够警醒。我们实在不知道主你什么时候再来，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，所以我们应当警醒，来时刻来预备等候你的再来。就求主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，让我们能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明白，也能够警醒，在地上我们能够谨慎自守，圣洁度日，能够等候你的再来。求主使用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看四个福音书啊，我们发现主耶稣是特别擅长讲故事的，也就是特别擅长做比喻、打比喻的。他常常用浅显的与人们息息相关的这些生活作为一个比喻，来解释天国的奥秘。那在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，就是我们刚才姊妹读的那段经文，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。这个比喻当中，我们仔细想一下，那其实浮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一幅画面。这十个童女手里面拿着灯，都出去迎接新郎。迎接新郎呢，左等也没有来，右等也没有来，等着等着，这些童女都睡着了。正在睡梦当中，突然听见有人喊说新郎来了。那这个时候童女们就慌慌张张起来，赶快去整理这个手里面的灯，想把这个灯火呢调得旺一些。但是有五个童女呢，却发现自己的灯不仅不能调旺，而且是越来越弱，马上就要熄灭了。 这个情急之下就向另外五个童女去借油。那五个说什么呢？说如果借给你们，咱们都不够用。那这五个童女只能到外面去买油，但是就在他们买油的时候，新郎来了。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发现门关了，那么他就在门外面去恳求新郎开门。新郎说了一句话，我不认识你们。这就是这段经文的大概。在古代的时候，犹太人确实有这样的风俗，他们和我们今天的不是很一样。那新郎去这个新妇去新娘的时候，是先去女方家里面迎娶，然后呢设宴款待宾客，都在女方家里面。那么那个时候，有的时候这个婚宴特别长，长达七天，这七天亲朋好友在一块欢喜快乐，然后呢再和新娘一同返回这夫家举行婚礼。按照常规，新郎在迎娶新娘的那一天，就是要接新娘回去的那一天，那会先到亲友家和亲友吃喝快乐，直到夜间才到新娘家里面迎娶。而这些新娘的朋友，也就是这里面提到的童女，负责迎接新郎。那么当新郎来的迟的时候，他们可能就会暂时歇息。那么新郎来的时候，有人就会喊他们，他们就起来，各自拿着灯去迎接新郎。这是当时的一个风俗，所以主耶稣呢就用这个风俗，让特别熟悉的来解释这个天国的道理。首先我们要清楚，这个比喻当中新郎童女指的是谁。新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个新郎预表的就是主耶稣基督。那么这个童女是谁呢？我们首先搞清楚这个新妇是谁。这里面没有提到新妇，但是去新妇，那么这个新妇就是预表今天的教会。那新妇预表教会，那么童女是谁呢？童女当然不是教会，童女也不是新郎，童女是教会当中的这些肢体，是信徒，是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就是这几个童女。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刚才说到没有提到新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所关注的，所要告诉我们的是每一个信徒应该如何，每个信徒应该警醒，应该预备，应该等候。那主耶稣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比喻呢？那做这个比喻有什么目的呢？那马太福音当中这个十三节，就25章13节就提到那日子那时辰。那么这个那日子那时辰到底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什么日子什么时辰呢？第一节提到的那时，这个那时又是什么时候呢？这些问题我们如果搞清楚了，那么这段经文神耶稣基督要向我们说的话，我们基本上知道他的心意。那这些我们可以看一下上下文，我们注意一下前面的24章，我们刚才读过的24章，24章的3到4节，说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暗的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。说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指的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。那是问他是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我们再看24章的29到30节，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那从这两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 25章提到的那时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。那日子那时辰，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和时辰。那么主耶稣用这十个童女的比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？我们从下面的经文，下面的分享，我们可以知道是要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时刻警醒，好好的预备，时刻准备着迎接主的再来，能够像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与他一起作息。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个内容是警醒预备等候。主耶稣把十个童女当中分成了两类，那其中五个和新郎最后一起坐席的，耶稣基督说那是聪明的，另外五个被堵在门外，耶稣说那是愚拙的。那刚才讲到童女是比作信徒，按照主耶稣的标准，信徒其实就可以分成两类。我们当中可能有的信徒比较长，有的比较短，生活经历也不一样，属灵追求可能也不一样，虽然是形形色色，但在主的眼里面，我们只有两种，一种是聪明的，一种是愚拙的。那么现在的你我是属于哪一种呢？是不是信主越久越聪明？怎样才能成为一个聪明的信徒呢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此时此刻就在我们讲到听到的时候，主耶稣突然来了，那信徒可能就像这个比喻一样，一下就分成两块，聪明的这一块，愚拙的这一块，聪明的和主在一起，愚拙的被堵在门外。主说我不认识你们，怎么会这么严重呢？主为什么这么严厉呢？那十个童女当中谁聪明谁愚拙，从外表能不能看得出来呢？其实是看不出来的，从外表来看都拿着灯，那个时候灯还亮着，都在迎接新郎，一起等待，一起打盹睡觉，一样听见呼叫，一样起来，一样整理灯。那么今天的信徒从外表看似乎也一样，读同一本圣经，听一样的道，一天都是24个小时，身份地位都一样，都是所谓的基督徒，都是弟兄姊妹等等等等。那么这么多相同的地方，为什么主来的时候一下就分成了两块呢？有的能见主，有的见不着呢？问题出在哪儿呢？其实问题就在于这一点点的差别，而这一点点的差别就决定了谁是聪明的，谁是愚拙的，谁是与主在一起的，谁是主所不认识被堵在门外的。那这一点点的差别是什么呢？我们下面看25章的2到4节，说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我们从这儿来看，这一点点的差别就在于聪明的不仅手里面有灯，而且还多了一样东西，就是盛油的器皿，里面有装满了油。而那个愚拙的童女呢，他们里面虽然有灯，但是灯里面没有多少油。为什么说灯里面没有多少油呢？我们看一下第8节是怎么说的，说我们的灯要灭了。不仅灯里面没有装满油，而且也没有另外预备器皿去装油，差别就在这儿。这个差别就决定了聪明和愚拙。聪明的童女之所以聪明，是在于既然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，就预备了足够多的油在器皿里，以防万一。而愚拙的童女呢，他们愚拙不仅在于没有提前做好充足的准备，更表现在当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本来还有时间去预备，但因为不警醒， 失去了这良好的机会。所以基督徒将来能不能见到主，实际上就决定于他里面有没有油，这个油充足不充足。那么这个油到底代表什么呢？关于这个油啊，人们有不同的理解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。有的说这个油是代表重生的，有的说是圣灵的充满，有的说是圣洁的生活等等等等。其实这些说法都有道理，但实际上都可以归结到一点，就是属灵的生命与神之间的关系，这就是这个油。那么我们里面有没有油，就是我们里面我们和神的关系有没有建立起来，我们属灵生命怎么样。有油就是与主有关系，是聪明的，没有油就是与主没有关系，是愚拙的。这五个愚拙的童女不是一开始就没有油，而是灯里的油没有等到见新郎，灯就给熄灭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里面不仅要有油，而且要充足，要备足了，这对你我的将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不妨各自省察一下，你现在是不是备足了油，与神的关系到底如何，能不能确保见主的面，我们到底预备好了没有？怎样做才叫预备呢？这段经文没有讲如何预备，但是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如何去预备。比如在约书亚记一章八节，神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们的口。那么当时的律法书就是我们今天手里面的圣经，就圣经神的话不可离开我们的口，我们每天要读。也就是说每天坚持读经，坚持祷告，这就是在预备。你忠心的把金钱奉献到神的仓库里面，就是在预备。我们有一颗爱主爱人的心，经常去关顾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预备。当牧者或者弟兄姊妹劝诫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心存感恩，真心悔改，这就是预备。我们有了一点点的成绩，不是沾沾自喜归荣耀给自己，而是把荣耀归给神，这也是在预备。我们每天心里火热坚持传福音，这都是在预备。那实际上每一件与主有关系的事，你在不断的用心去做，都是在预备。一句话，只要在凡事上都遵循神的旨意，就是在预备。预备并不是注重外表的行为，不是装出来的，不是迫于压力刻意去做的，那是出于爱主爱人的心，出于感恩的心，是由里而外属灵生命的自然流露。那其实在教会里面有一类弟兄姊妹是，就是想透过外表的行为去获得这一份恩典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他是里面没有那种爱心，但是外表上愿意做出来，说奉献也奉献了，也帮助其他弟兄姊妹了，在教会里面也有服侍，但是这些不是由心而发的，是迫一种压力，想透过这个来换取神的救恩，像这样的，这不叫预备。我们应该是由心而发的，由里而外的，是这种生命的自然流露，这才是。所以一个真正爱神的人，他一定会有相应的一些行为出来，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。那打一个比方，就是一个男孩子如果爱一个女孩子啊，这个女朋友却根本就没有看到他有什么表现，那么这个男孩子的爱就很值得怀疑。一个真正爱主像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的信徒，他一定非常注重与神的关系，他会非常警醒，任何影响和神关系的这些障碍，他都会靠着主一一的去清理去克服。有的弟兄姊妹以为说觉得信主了或者受洗了就得救了，而且有的教会里面经常就这样的教导啊，一信主一觉知说你已经得救了， 一受洗已经得救了，这儿给一些弟兄姊妹一个误解，既然得救了，我就不用再来教会了，我也不用去读经了，我可以继续再回到世界上去享受了。圣经当中确实有这样的得救的确据，比如说约翰福音的6:47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，这就是得救的确据，信的人一定有永生。但是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对这个信呢有一些误解，没有真正明白这个信的真正的意义。这里的信不是那种短暂的信，不是一时冲动的信，那是一生之久的信。真正的信是持续的，是不间断的，是持续的委身，向谁委身？向神，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。信有靠，信而不靠，这不叫信。在希伯来书的3:13-14说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彼此相劝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，心里就刚硬了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了。这里面提到起初确实的信心要坚持，坚持可不容易，坚持神让我们坚持，说明神知道我们常常软弱，知道我们很难坚持下去，所以神让我们要坚持。怎么坚持呢？我们每天要读神的话，所以说律法书不可离开我们的口，这是对我们的生命是非常有益的。还有启示录的3:5说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那从这三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，能够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是在基督里面有份的，就是得胜的。那么持续的信，坚持到底的信，才能够确保永远的救赎，确保我们将来能够到上哪里去，能够建筑。这个信需要一生一世来持守，不是信着就不见人了，信着就离开了。这儿虽然是起初是信了，但是这个起初的信没有坚持到底，没有坚持到底，那在基督里面是没有份的。说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接着，稍等一下，我再出点问题。主耶稣今天借着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警醒，让我们能够好好的预备，免得我们将来就像那五个童女一样被神拒之门外。那么警醒不是在乎你会不会打盹，而是在乎你是不是预备了足够的油，直到主耶稣一定会再来而预先备足的油，这就是警醒的表现。明明知道主耶稣会再来，而不去预备，就是不警醒，也就是愚拙。所以聪明的根本就是警醒，警醒就一定会去预备，做到有备无患。但是预备真的不容易，因为这是需要每天去做的，不是说今天我们做完以后明天就不用做了，是每天需要坚持的一件事，所以预备非常的不容易。否则主耶稣也不会叫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这个预备咱们可能未必能够做得长久，真的很难坚持。比如说有人在，特别是一些女士啊，在做减肥啊，说是有一些人，那是不是很不容易坚持呢？再比如读经，那每年呢，有的弟兄姊妹就会在年初会立志，说今年我要读多少多少，我要今年把这本圣经都读完或读几遍，那就做计划了，每天读几章，比如每天读5章。那第一天呢， 结石了，是真正读了五脏。第二天又读了五脏，第三天呢，可能有点忙，那今天就少读一点，我们读四脏就行了，那剩下的明天再补。到了第四天还忙，再少读一点吧，可能只读了一脏。到了第五天太累了，今天干脆给自己放个假吧，圣经先不读了。我们往往就是这样的。那为什么坚持不下去呢？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没有真正的进到我们心里面，我们没有重视这个真理。那这个真理就是主耶稣随时都会再来。所谓随时都会再来，那就是我们实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也许就在此时此刻就会来，也许今天晚上就会来，也许明天就会来。如果我们真的把这个真理放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真的重视起来，我们一定会警醒的，你会时刻去预备。弟兄姊妹，信徒是不是聪明，不在于信主多久，而在于是不是在警醒预备当中等候，是不是在时刻准备着借助。我们分享的第二个方面，时刻准备借助。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，就是道成肉身，然后受死埋葬复活升天离开了我们，到现在也有2000年左右了。这个2000年来，这2000年对于人来说是非常漫长的。你和我可能也等了好多年了，特别信主好比较久的也等了好多年。那主耶稣还是没有来，那是不是不来了？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就在怀疑啊，我遇到这样的弟兄姊妹，他怀疑说耶稣基督真的会不会来。那我们看起出经文，在使徒行传的1章10到11节说，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，加利利人呐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我们再看一处，马太福音的24章30节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我们再看一处，约翰福音的14章1到3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。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弟兄姊妹，圣经里面一共有1800多个预言，到现在为止已经应验的有96%多，那么还有3%多没有应验，是因为时间还没有到。也就是说，圣经的预言是100%应验的。所以刚才这三段经文提到的主耶稣一定再来，那是100%，那是非常确凿的一个事实，将来一定会发生，根本不用怀疑。神是信实的，使得应许从不落空，所以主耶稣必然会再来。那主耶稣迟迟不来，实际上这是神的恩典，是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预备。在彼得后书的3章9节就说到，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。这是神的恩典，神宽容我们，神把时间留得足足够够的，让我们去预备，免得我们将来到神的面前说你没有给我们时间。神是让我们每一人到他面前都是要交账的，交账的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个理由把这个借口放到别人身上，我们都要承担。 我们总觉得末日离我们好像有很远很远，其实对于每一个人而言，所谓末日就是他离世的那一天，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就是我们的末日。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界灾难重重不断的发生，瘟疫、洪水、地震，有好多年轻的生命，非常健康的这些生命突然就不见了。所以他离开这个世界那一天，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天就是他的末日。那个时候他的结局就定了，他是见足还是见不上足，这全部已经不能改变了。如果像愚拙的那个童女，本来有够用的时间去预备，新郎在迟夜的时候还没有来的时候，你可以不去睡觉，你可以赶快去准备礼物，但是不去预备，不警醒，不重视，最后听到的是我不认识你。那么信徒也是一样，将来不做好充足的准备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主会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也就是我与你们没有关系。这个认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。弟兄姊妹，看来光有灯是不够的，是不能被主耶稣认识的，还要有足够的油，这样才能保证这个灯在建筑之前可以持续的发光不熄灭。主不仅会再来，而且今天的种种迹象表明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，几乎可以听到脚步声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经上说，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多处有瘟疫、饥荒、地震，人的爱心冷淡等等，这些都是主再来的一个预兆。而现在末世的人性也告诉我们，这些都可以看到主耶稣就要来了。在提摩太后书的3:1-4，我们看看末后的人性是怎样的。这是在将近2000年之前圣经里面就写下来的，告诉我们末后的人性，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傍读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约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业乐，不爱神。写得很长，我们看一下这是不是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个写照。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这个世人就是这样的，这里面提到的没有一样缺少，现在世人都做了。所以这就是危险的日子来到就会有这种情况。主耶稣用无花果树打过一个比方，说当这个无花果树的树枝发能长叶的时候，就知道夏天近了。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无花果是指的是什么呢？无花果树指的是以色列，在圣经里面常常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来比喻以色列。那么耶稣基督用无花果树做这样的比方，就是以色列就树枝发能长叶，就是以色列要建国要强盛。这个在将近2000年之后的1948年5月14日应验了，以色列真的复国了。因为当时耶稣基督在地上教导的时候，那个以色列国已经灭国好几百年了。因为主前的586年，南国犹大灭亡，再也没有自己的国家，一直到1948年，这么漫长的时间，这个民族没有消亡，他们的信仰没有丢失，他们的文化还在，他们习俗还在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这个犹太人是分散到世界各国，分散到世界各国，在以往那么多年，将近 2000多年的日子当中，没有像现在这个通讯这么发达，没有微信，没有电话，但是彼此之间可能也很少去有联系，但是他们这一切都保留得很完整，这是神迹。就凭这一点，我们就相信神确实是以色列的神。所以以色列的复国就是一个标志，就是夏天近了，夏天近了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要来了。所以到1948年，这个以色列复国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后，人当时是欢呼雀跃，特别是信徒，知道主耶稣再来日子马上就要到。所以主耶稣是随时都会再来的，如果你真的相信，你平时就不会那么漫不经心或无所谓了，一定会谨慎自守，敬虔度日，你读经也不会没有时间，祷告也不会敷衍了事，那奉献的时候也不会舍不得，当弟兄姊妹得罪我们时候，我们会从心里面真正去愿意饶恕。那假如知道主耶稣明天就会来，那你今天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件大事。彼得后书3:9说，主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主耶稣是希望在他来的时候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和他在一起，他并不想把我们撇下关在门外。所以主耶稣一再地提醒我们要警醒，要预备，要时刻准备着。无论得救不得救，每一个人将来都必须向神交账，不管是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，将来都要站在神的面前交账。那么得救的在基督台前向神交账，那么不得救的将来在千禧年过后，千禧年一结束，在白色大宝座前向神交账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我在交账的时候，我们是笑着脸见主呢，还是红着脸见主呢，还是根本就见不了主呢？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在想，我红着脸见主也行啊，只要能够见主，即使两手空空也行，那总比不见主要强。这确实是，如果真的那样，我们真的是也为你感恩。但问题是，我们是不是真的有把握？那五个愚拙的童女可能就是太过自信，自以为灯里面的那一点点油足够可以等到新郎再来，新郎的到来。但事实上证明他们错了，判断错了，并为此付上了这个沉重的代价。十个童女他们的任务就是见新郎，等候新郎。那见不到新郎，那这件事就白做了，前面所做的一切都是白做的，没有任何果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代价我们真的付不起，因为再也没有机会可以挽救。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人将来的去处都就定了，去不了那个美好的地方的，没有办法补救。我们要工作，我们要生活，但这并不矛盾。无论工作，无论生活，还是其他的任何方面，我们都应当要求自己警醒预备。我们不说工作就是矛盾的，我们在工作当中来荣耀主，工作也是为神工作，在众人面前为主做见证。在工作当中我们仍然可以传福音，在工作当中我们仍然可以祷告，说真正遵行主的旨意，时刻去做好准备，去等候见主的面。我认识一个姊妹，还是前几年，这个姊妹就跟我讲，那么以前我们在一个教会，这个姊妹我们看到是特别的虔诚，非常敬虔，读经、祷告、查经啊，管顾弟兄姊妹啊，主日崇拜啊等等都非常火热，就是这个金钱奉献也超过了10亿。 他们家这个他丈夫呢，这个也姓苏，也是弟兄，但是一点都不热心。在一次分享当中，这个姊妹就请我为她的丈夫祷告。她说她丈夫在家里面是不读经不祷告，一有时间就玩手机就看电视。当姊妹催促的时候，一脸的反感。那姊妹很着急，有时候姊妹催促逼得急了以后，她就跟姊妹说，你好好信，有你就够了。那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是意思说啊，那个姊妹做好了就等于她做好了，妻子家里能够借足，她也能够借足。那真的是这样吗？五个聪明的童女没有把油借给那五个愚拙的童女，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想，那这五个聪明的童女一点爱心也没有，生不是让我们彼此相爱吗？她没有了，为什么不去借给她呢？但是主耶稣在这里面，他的心意是这样的，这个油可不是别的东西，这个油是借不出去的，这个油是必须自己去预备的，因为这个油是代表人和神之间的关系，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如何，这个对其他弟兄姊妹一点忙都帮不上，我们不能把这个关系借给他一点点跟他分享。所以这个姊妹虽然爱她的丈夫，但是她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属灵生命借给她丈夫。房子可以转让，钱可以借，很多东西可以分享，但是有些东西确实不能。愚拙的童女事先不好好预备，她到了需要的时候才发现借不到油，那属灵的生命是不能分享的，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只能自己去与主去建立，别人可以鼓励你劝诫你提醒你，但是无法把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哪怕分出一点点给你，任何人都无法代替我们成长，为我们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付上代价的只能是我们自己，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只能自己去背。那主耶稣嘛，就说嘛，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。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的分量可能都不一样。说我们每一个人，神实际上给我们定做的一个量身定做的十字架，这个十字架只能自己去背，别人没法去我们去替代我们。油需要自己亲自来预备，是借不来的。这个比喻啊，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主耶稣不仅会来，而且将在你我意想不到的日子和时辰就来了。既然不知道主什么时候来，那你和我就必须不断的检查查验自己的属灵光景，我们到底和神的关系怎么样。那五个聪明的童女其实就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应当时时刻刻的保持清醒，警醒度日，把每一天当作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一天，或者把每一天当作我们生命的最后一天，时时刻刻准备着等候主的再来。弟兄姊妹，人都不完全，神都知道，我们即使是信的主也常常的会软弱，所以我们预备了一阵子可能又软弱了，那软弱了怎么办呢？所以神说让我们要常常去读他的话语。为什么是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我们的口，我们每天都要读，如果我们哪一天不读，我们真的慢慢就会软弱，因为这个神的话就是生命的粮，我们不吃神明的粮，我们身体就会有亏损，我们身体就会垮下来，灵命也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去读神的话，还要靠主，所以我们的眼目必须紧紧地盯着主耶稣，不要盯着这个世界，盯着世界一定会软弱。就像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离 离这个离世的日子近了，耶稣特别的清醒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知道自己来这个世上的目的是什么，所以他紧紧的也盯着一个日子，等待着钉十字架的那一天。那个钉十字架的那个日子，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钉在这个日子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主耶稣才能够轻看这自沾自清的苦楚，一直警醒，一直预备，直到他上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其实也要定一个日子，定哪个日子呢？就是主耶稣再来日子，你要时时刻刻定着那个日子来记在自己心里面。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预备好，但是主有恩典，他在迟延，愿意多留一些时间让我们好好去预备。主可以单言，但是我们不能，我们应当趁着还有时间，今天还有气息，我们还活着，抓紧时间去预备，时刻准备着去见主。好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所以说我们谢谢你，你今天将这样的信息赐给我们，让我们真能够警醒预备，让我们能在地上来等候主你的再来。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也不知道主你什么时候再来，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你时时刻刻的让我们能够警醒，你提醒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预备，让我们里面装满油，让我们在器皿里面也装满油，让我们那个生命的灯不要熄灭，当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欢喜快乐的见你的面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你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，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